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是一周导读，我们要接通巨澳传媒的秦玲的电话呢，请他给我们介绍，哎，在澳大利亚呢，不仅仅是墨尔本，还有悉尼的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秦玲你好。
哎，刘老师您好，
第一次为我们做这个一周导读的节目哈，非常欢迎。那马上在澳大利亚呢，就是一个公共假日，下周就要开始这个4月25号的 Anzac Day 澳新军团日，在墨尔本有很多的活动，是吗？
是的。其实每年 Anzac Day 的话，其实都是澳大利亚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庆祝这个老兵的这个胜利的这么一个节日吧。
更主要的是，也是要悼念那些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们哈，缅怀过去的先人，换得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是的，对。所以 Anzac Day 它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庆祝活动就是发生在墨尔本的战争纪念馆，在当天的，就是说下周二的早上的6点呢，举行一个叫晨起仪式。然后呢，之后在8:15呢，会举办官方的献花仪式。在上午9点的时候呢，游行活动就会正式开始。所以预计当天会有大量的民众走出家门来参与纪念活动。游行的路线将会从 Flinders 和 Swanton Street 交界的那个，就是在 Flinders Station 那个地方开始，然后一直沿着 Sankuta Road 的路线，然后朝着墨尔本的战争纪念馆啊前进，然后走到以后，然后大家会有一个仪式，然后就结束了。
我知道在这个游行队伍当中，每一年呢都有过去的这些老兵，甚至是老兵的后代哈，他们高举着他们先辈当年的战斗单位的旗帜哈，是非常壮观，而且很多的军人呢都要参与，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活动哈。那因为是公共假日，大家都有机会呢，是欢迎去参与的。从早上6点开始的这个晨起活动非常壮观的。
因为我之前曾经早起6点真的去参加过一次，所以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您要是早去的话呢，在整个肯特拉路上是被封掉的，所以您这个停车呀，可能就要停到周边的比较相对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晨起去参观这个仪式的话呢，建议大家早一点出门啊，否则的话可能这个停车会比较麻烦。
对，而且我们在电视里边经常会看到早上参加晨起活动的那些孩子们还都会裹着毯子呀等等的，所以呢注意保暖，多穿些衣服也是必要的哈。
是的。所以大家的话就是说，如果看游行的话呢，在 Flinders Station 前面的那条街边呢可能是最好的视线，所有的老兵他们穿着非常工整的军装啊，然后所有的这个勋章都会佩戴到胸前，还有风笛，然后都会整个的队伍会持续非常长的时间啊，从这个开始然后一直往斯科达肉的前进。对，
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5月就是佛诞节，就是浴佛节啊，就是佛祖释迦摩尼的这个诞生的这个日子。这边呢由这个佛光山呢，他们在5月20号和21号2天呢会在联邦广场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有这个一系列的关于浴佛节的系列活动。这个呢他们已经连续做了10几年了，所以应该现在是最大规模的在这个联邦广场对外展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佛教的活动。整个活动的内容呢就是包括祈福啊，多元宗教的介绍，还有很多的食物摊位，还有根据这个佛陀诞生的地方，他们设计了有一个花园的一个设计。现场还有茶禅，这个是专门请台湾的老师来教授的。现场还有很多书法表演，还有小孩子的活动，所以是应该是符合各个年龄层吧。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不妨前去参加。对。然后呢是在6月8号的话呢，这个也有一个叫悉达多太子音乐剧的啊，这个也是由佛光山他们来这个主办的一个音乐剧。那么这个剧目呢主要是英文剧目了啊，那这个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巨澳传媒，我们的活动预定上面都有详细的介绍，有报名方式。对，
这个是在墨尔本演出吗？
这个是在墨尔本演出的，
只演出一天。
对，就是6月8号。
这个剧的内容是什么呢？能不能大概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实际上他讲的就是佛陀，就是释迦摩尼，他原来在出家之前是悉达多太子，所以是讲的这个佛陀如何从为太子，然后变成佛陀的整个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佛陀诞生的这么一个音乐剧，讲述这个太子从一开始不食人间的疾苦，他的父王给了他很多的这个锦衣玉食和很奢侈的生活，到他这个一次出游突然了解到这个人世间人民的苦难，然后突然坚定了想要去解救所有的受难的人民，然后毅然这个从皇位中退出，然后到最后是在菩提树下成佛，所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所以还是非常有可看性的。对，
好， 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有一个在4月29号，4月29号的话，我们也是这个由澳亚的商业职业妇女协会呢，就是为老年人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免费的中医养生和预防老年痴呆的一个公益讲座。
嗯，
这个呢也是他们协会所举办的一系列的这个公益活动之一。所以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回馈社会吧，给大家讲一下预防老年痴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点。那么现在在我们平台上已经报名超过30多位老人所以这个也是欢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或者子女在听的话，也可以为自己的父母报一下名。
这是一个公益活动，就是说增加一些知识，怎么样延缓老年痴呆的发生，是吧？
对，就是说如何预防，因为现在老年痴呆的这个比例非常大，包括之前我们经常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是比如说父母突然走失了，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老年痴呆症。所以这个对于父母来说和家庭来说都是非常灾难性的一种病症，所以如果能够在前期得到预防的话，那么我觉得对所有的家庭都是个福音。
好，那在墨尔本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在周末期间大家也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不应该错过哈。
对，20号一直到23号，也就这个周末的周日，我们是在这个会展中心会有一个非常大规模的烘售，那主要是对于家具的进行各种的展示，那么这个是 local 的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活动，每年都有。那在里面呢就集结各种的家具厂商，还有原材料，还有包括 design 啊、设计啊，就是跟家具和 home 相关的所有的这种产品的展出都会在这一周，然后给大家有一个集中的展示。所以如果您要是刚刚买完房子，或者想对自己的家庭换一些家具，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妨带着孩子一起去看一下。
而且每年这样的展览呢还会分享很多家具设计的新的概念哈，很多的这些新的设计呢都是从这个环保啊，从这个家居的布置的这个新颖啊、简洁呀、各个方面出发，提供一些非常新的流行的这种观念，可以大家呢去做参考。
没错，比如说之前的 home show 的话，实际上最早推出的太阳能的那个太阳板，还有包括节能灯，都是在这个 home show 都是最先提出来的。那么他们就是通过这种展映的方式来看一下市场的一个反馈情况。所以每一年在 home show 都会有一些亮点或者是新的创意出现。所以我希望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不妨去看一下。还有就是澳洲的设计师也是非常优秀的，尤其是在室内或者是软装方面。那么您不妨可以去看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住的房子可能年龄都比较老了，那么又有很多年轻人住进去，所以他们也希望有自己的风格，所以不妨可以到里面去看一下，能不能挑选到自己合适的设计或者家具。
或者至少得到一些启发。
没错，是的。
好，另外在墨尔本呢好像还有一项跟旗袍相关的活动。
对，旗袍实际上是我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服饰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那么也是得到了西方普遍的认可，所以现在我们在澳洲呢也有很多的关于旗袍的各种组织他们也希望每一年能够关于旗袍做一些文化活动，所以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首届墨尔本国际旗袍文化节的一个活动。这个呢他们主办方是由墨尔本国际旗袍文化节的组委会来主办的也得到了各界社会人士包括社团还有媒体的大力支持。那这个文化节主要是关于旗袍和扇子舞的一个展映，那么现场去的所有的女士都是要求旗袍穿着旗袍的然后参加的活动的话活动时间是在5月20号下午1点半然后地点呢就是在 Queensbridge Square Melbourne， 就是在 Crown 那一块，就是沿着 Yarra River 的那一条街上所以是一个很大型的这样一个旗袍展。
那我知道你们最近呢还是在参与了一项叫梦工坊的活动，也是为在澳大利亚的这些留学生或者是年轻人们提供一个机会，得到非常好的训练，是吗？
对，是的。梦工坊的话，实际上彼得老师已经采访了关于我们中国的两位导师，一个是王阳导师，还有一个是金宝强导师。他们都是来自于 CCTV 央视的这个著名的节目制作人和编导。那接下来实际上就是关于梦工坊在澳洲的全面的报名启动的阶段，那么所有的这个在澳洲的年轻人还有留学生，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他们因为这个梦工坊实际上是一个全球的一个非常大的人才培养的项目， 那么希望能够发现更多的本地的人才啊，可以回到中国有一席之地吧啊，因为这个梦工坊的项目发起地还是在中国北京。7月中旬的话，会有一个在北京会有一个全球的一个总决赛。那么我们澳洲这边呢，我们教育传媒作为这次梦工坊澳洲区的主办方，我们也希望能够服务给我们更多的澳洲本地的居民。所以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会启动一系列的关于就业和创业的很多方面的一些讲座吧。我们也会请到澳洲本地的知名的一些学长啊，或者是教授啊，还有包括各个行业的企业家，他们可以为年轻人在踏入社会之前就为他们提供一些真真正正能够让他们在未来适应社会的一些技巧啊，包括企业文化的理解，还有包括如何在这个招聘的过程中应该有哪些技巧需要提高。那我们希望能够在5月份给大家提供一些实际性的这样的一个培训。那么在6月中旬的时候呢，我们澳洲区的梦工坊将会有一个我们自己本地的决赛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挑出澳洲区真正优秀的人才，可以输送到澳洲本地的各行各业。那么如果有志向回国回中国发展的朋友们呢，我们也非常愿意帮助他们啊，去参加7月中旬在北京举办的这个整个梦工坊的一个总决赛。
嗯，
现在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所有的报名都已经启动了，所以大家希望能够关注教育传媒，然后可以给我们留言发送你们的简历，然后我们会有这边的导师给你们进行一个面试。
非常感谢教育传媒的请您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嗯，好，谢谢您，刘老师。